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啊，晚上我不打领带，因为这里太热，那里都可怜我爸啊。不然太热的时候，讲了半一半路我晕过去怎么办？还麻烦你们打来问问啊，不好意思。我们做个祷告，谢谢天父给我们平安来到这个地方。我们深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总有你最美好的计划。虽然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步、每一天、每时每刻，跟着你的脚踪来行，主你并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。你为着你名的缘故，引导我们走一路。你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是青草地，无论是死荫的幽谷，你永远与你的孩子同在。谢谢你，晚上的聚会交在你手中，求你与我们同保守我们这个聚会，让讲的、听的都同蒙恩的造就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你知道神给我们教会是最宝贵的恩典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教会是神给我们最美丽、最好的一个什么？最公平的地方。我怎么说呢？因为这句话我从我教会一个姐妹啊所讲的，她好多好多年前，她因为丈夫跟她离婚，她就很痛苦。她本来是有去教会的，但是呢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她不好意思去教会。其实也不是她错，她是受害者，她丈夫是害人精，所以她被丢弃。女生总是感觉不好意思，连教会都不去。但感谢神，她有一个小女儿。这个小女儿好天真，好可爱，很宝贵。她女儿告诉她，特别到礼拜天的时候，她女儿说，妈，今天是礼拜天，我们要去教会。她说，我们不能去，不好意思。她女儿告诉她，妈，我们最需要去教会。你知道吗？只有教会是最公平的。你知道吗？只有教会，总统跟讨饭的可以一起坐在里面来敬拜神，你说对不对？有钱的跟没有钱的都一同来敬拜神。不过我们好喜欢总统来，不过好麻烦，他来的时候要请太多的保卫在旁边，连讲台可能都要摆上 bulletproof 的讲台，不然牧师都会受遭殃啊。他来当然好，但是问题说，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，教会是最公平的地方。他女儿告诉他，他感谢神，后来他复兴过来，他感谢主有他一位这样的小女儿，他感谢主。神不会轻看我们，人不会轻看我们，神是最爱我们的。只有在这个地方，人可以最公平的一同来敬拜神。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，神才爱我们。你记住一句很重要的话，神不会因为你好才爱你，神乃是因为你爱你，你才会好。听懂没有？不是因为你好，神爱你，这个有条件的。不管我们是哪一种的人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慢慢才会变好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本来有没有什么好的？我请问大家，你们好不好啊？应该好嘛哦，应该神的恩典是越来越好的。我们本来不好，本来是罪人来的，本来是坏人来的，但是神爱我们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慢慢慢慢的变好。你我不应该好，不是好人。我们就是因为不是好人才需要耶稣嘛。比如说你好人来的需要耶稣，对不对？你根本不需要了，你好得不得了，根本不需要耶稣了，那根本不需要耶稣钉十字架了，你都可以钉十字架了，你好得不得了嘛。我们是需要耶稣，我们不好，但是感谢主，神的恩典很奇妙，透过救恩，透过教会可以造就我们。所以在救恩当中，可以神的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，可以改变一个人从强盗变为传道，可不可以？ 那你不要担心，我以前不是想到。好可惜啊，神的能力可以叫强盗变传道，这好可惜啊，人传道变强盗，这是人的作为。我告诉你，神可以改变我们，神透过救恩改变我们，神透过教会造就我们，对不对？神救了我们，不是让我们自生自灭，神救了我们，让我们放在教会当中，让我们能够过一种属灵群体的生活。所以教会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。我刚刚来之前，就是昨天啊，有个追思礼拜，这个追思礼拜整个家庭没信主的，只有这个母亲以前听过一点点，那后来移民来到美国，靠近他的孩子，两夫妻已经年老退休了，美国不是，他本来全家不信主的，有一天在 supermarket 的门口收到我们的福音单张，他就来教会了。所以分单张不要灰心哦，好像如果你分一百张一千张进去，有一两个人回来，值不值得？我问你，值得。耶稣为了一条灵魂两千头猪都愿意牺牲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、okay, 他来了，他两夫妻都来了，结果呢太太先信主受洗，他说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我不知道。前几天她丈夫离开世界了，这可能年纪大了，呼吸没有怎么敏锐啊，东西卡住了，她就不能呼吸的死，这死了。那么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，那还没断气，但是那个心电图已经平了，才靠那个机器而已。在等她小孩子从大陆过来，那么她大儿子告诉我，她说她母亲哦，我看见她怎么连来走过来，好苦。他本身有病，在美国也不容易生活，如果不许去教会，我的母亲不能走到今天。有一天他对他太太说，太太，我们有一天都应该去教会看看啊。我说对啊，你讲对了，妈妈信主信得对、啊、所以昨天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讲过的，有机会来教会看看 啊，你是大男人，讲话有信用啊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你来教会到底害你还是爱你、啊、我们都知道来到教会我们就要得到好处，所以教会是神赐福给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体。其实圣经所论到的教会不是只做一个建筑物来讲的，圣经所讲的教会是一群人来讲的。我再说，圣经所用的教会这个字不是只做一个建筑物，将来教会被提是哪一个教会被提啊？是中华贵族被提啊，还是三国华人教会被提、哎、还是基督之家被提，是不是啊？没有，这些教会通通都留下来，所以不要花太多钱去建造这个礼拜堂，这样还不会被提的。将来教会被提是这个人被提，这个是主宝学买赎回来的这个属灵的群体来被提。所以教会其实是指着什么呢？指着人来说的。在教会的意义当中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教会是讲这个是 local church， 是讲地方性的，是不同言语不同地区的人为着敬拜，他们的设立地区的教会 local church。 但是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不是 local church， 是那个 universal church， 就是宇宙的大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我，就是你，我们一起在这个大教会当中。所以将来教会被提呢，不是那个建筑物，是什么啊？凡是在主里面的基督徒，加入这个宇宙大教会里面的基督徒，加入基督身体里面的这个基督徒，都一同被提。也是我们既要信仰 的信靠，将来我们都被提。但是我们还一天留在地上的时候，神就让我们有 local church 的生活。大家清楚这个道理吗？我们必须加入一个教会，成为一个有家可归的一个基督徒。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参与一个教会的话，他好可怜，他好像是没有家的孤儿一样。那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，除非那个教会违背真理，离开神，真理严重错误， 我们才轻离开教会。我不鼓励弟兄姐妹轻易离开你的教会，不因为某某原因，有些基督徒是急着找寻好处的，哪个教有好处我就去那个教会，这是不对的。如果神让我加入个教会，无论多困难我都留在这里，为这个教会祷告，为这个教会守望，既然我就属于这个家，我就好好爱这个家，非常重要。我们不是为着好处来信主。有个家庭，一个家庭，他一家里面有四五口，他分开四五个教会，爸爸在一个教会，妈妈在一个教会，哥哥在一个教会，姐姐在一个教会，这个四五个教会分开，每个人一个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家是开殡仪馆的。那这样聚会有没有要别有用心啊？有没有可能啊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地方你一定要去的，一定要去的。以前我以为是理发店定去，现在不一定的，不一定。理发可以自己剪的哦，太太给你剪，虽然剪的不大好看啊，但是也可以啊，哦。但是有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的，就是殡仪馆，一定要去。他那个精打细算，每个人去一个教会，有人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诶，马上来，他给你个 discount。那这个是参与教会，我是变成一个为着利益来去信主，来去教会，不对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家当中，应该懂得怎么去好好活出一个家庭分子。那今天早晨下午跟你讲到，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家当中有家的爱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晚上跟你讲怎么活在神的家当中。一个基督徒除了爱之外，很具体的将这个爱活出来有几点，各位注意，请你先看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。罗马书第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，稍微长一点，但是为了更完整来看它，跟各位来好好来读完它。一到十六节，请弟兄跟姐妹轮流读好吗？弟兄读第一节，姐妹读第二节，读完它，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对你们个人说：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
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是血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要彼此亲热，恭敬的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。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信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祝福不可咒诅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也彼此同心，不要自气高大，祷要负咒给你。
其实十六节圣经很快的读完了哦。其实真正读圣经 不需很花多时间，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太久哦，因为我们不专心，不专心就半醒半睡的状态来读圣经，那你读到天亮还没有读完，告诉你啊，好好专心去读，其实很快就读完十来节圣经。我告诉你，罗马书十二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。如果你有点圣经的背景，你会明白罗马书一共有十六章。罗马书大概可以分开两大部分来去讲。罗马书的精义，罗马书的重点讲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四个字，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。那么前面从第一章到十一章是讲因信称义的生命，然后十二章到十六章呢是讲因信称义的生活。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生活。他前面告诉你怎样得到这个生命，为什么也得这个生命，然后得了之后怎么活出这个生命。所以圣经里面离不开这两个大题目，生命与生活是离不开的。一定要先有生命，我们才能够有生活。没有这个生命，我们的生活是空洞的，没有动力的，没有基础的。有了这个生命之后呢，这个生活就有基础了，很重要的。所以前面是论因信称义的生命，那么十二章一开始呢就论因信称义的生活，有很多种类，很多不同地这个方向的生活。那是论到生活，十二章一开始他讲什么？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一个为神而活的人必须有个奉献的心智，不奉献给神，我们很难为神而活。为神而活必须有个奉献的心，像一个活祭一样奉献给神。祭什么意思啊？有旧约的背景，祭品就是说他本身已经不再是他自己。旧约是一个死的祭，新约是一个活的祭，意思说他已经没有自己。不，很多基督徒他的活祭要另外解释，他是活，所谓活祭呢，礼拜天就为神活一下，离开礼拜天，礼拜一就为自己活一下，所以他是活祭，活来活去的，就祭坛上面跳来跳去的，可以，明天跳上去，后天跳回来，叫活祭。我告诉你，这不对的，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反正就是说，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主为我死，我为他而活，这个意思哦。所以十二章论到为神而活。必须有的一个心态就是奉献的心智。那么后来他一样样告诉我们在生活中的所当注意的事项，特别十二章一个信徒的生活，一个信徒的品行很重要。那根据这段圣经，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生活有几样东西要注意的，一共有几点？对了，你猜对了，一共有三点你要注意的，根据这段圣经。那这三点呢很好记。第一，基督徒活在这个教会当中要认定你的归属感，要认定你的归属感，认定你的位置，认定你是属于谁。我们本来是属于撒旦的，耶稣基督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，受撒旦的权下抢回来，救回来，进到爱子的国度，我们属于我们将变成神的孩子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凡借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的赐给我们权柄做什么？做神的儿女。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罪人的身份，是什么身份呢？是神儿女的身份，是神孩子的身份，这个很重要。先有生命的改变，然后这个生命就摆进那个有属灵生命的群体里面，这个都是教会。所以教会当中的人应该是从罪人变成信徒，从没有用的人变成有用的人，从服侍撒旦的人变成服侍神的人。所以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是有一个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地位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加入一个属灵的身体当中，我属于他的。我鼓励弟兄姐妹，真的是你来到教会久了，有一天你必须加入教会， 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你们有没有会友的制度啊？参与教会，哈、哦，那有些人我参做教会会有什么好处啊？有些教会呢，他教会后面有个坟场，那有专门会友的话，已经死了可以埋葬在后面，所以活的时候坐前面，死的时候坐后面。好像中国教会比较少这种哈，啊，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我告诉你，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做长老啊，做执事啊，做服事啊，有一些是应该是会友才做的。会友代表什么呢？会友代表我看重这个教会，我们就应该如此。而且看重教会的，我们应该大大用他，不是他有没有才干，有没有本领，是看他看重神的教会，看重这个属灵的大团体，我们就彼此一起来服事神。有归属感很重要，没有归属感的基督徒，他是个孤儿，没有好好的来活在这个地上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在神的家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有用。就好像我们加入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肢体，所以圣经中其中一个很宝贵的比喻，就是身体的比喻。保罗用了两次这个比方，一次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另外一次是罗马书十二章，都是十二章。那叫身体，教会就是如同一个身体，我们就是身体当中的肢体，对不对？其实基督是头，我们是肢体。头，这个身体有多少个头啊？只有一个头。今天很多教会很奇怪，很莫名其妙，有些教会没有头，有些教会太多头，人人都是头头。意思就是没有头，没有头是不是身体啊？没有头是尸体，不是身体，对不对？那个头砍掉是不是身体？没有头就是尸体的。就如果没有头，那么就是死的。就有头，这个头是主，不是我们。我不过是主身体中的一个肢体，我是归属于整个大身体当中。也许有些人站在比较重要的地位，比较显眼，比较容易注意，有些人没有注意，但是每一个部分都重要的。我问你，你身体当中有一个部分不重要的，你能不能随便他拿走？用不容易？你不愿意。我问你，头发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用？特别姐妹很有用啊。你试试看头发有没有用，你试试看有头发打一下，没头发打一下，痛不一样的。试试看，对不对？有人说盲肠没有用了，随便割掉它也不对啊。不要吃饱饭没事干了，去割掉你的盲肠。听说盲肠可以保持一个人在高空的时候保持他的平衡。这以前呢，现在可能有很多很多医学各方面补救了。听说以前坐飞机师也一定要 appendix 的。没有的话你开飞机的不平衡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有用的，你吃饱饭没事干去割掉它的话，只是增加医生增加他买新切的费用而已。我告诉你，每一个部分都有用的，都有用。头发有没有？我们年纪大了，中年了，中年有两个特点，中年两个特点，一个就是绝顶聪明，第二个是为人忠厚。好可惜我两样都有。我告诉你，头发越来越少，但是不是说我故意，我今天我四十来岁哦，我就开始丢头发。我去教会，我当时我在菲律宾，我问我的弟兄做医生的，我说弟兄有什么办法让我头发不要丢下来，有什么办法，吃什么药可以帮助呢？我以为他给我很好的建议，你是医生嘛，你有方法的嘛。我搞错了，不是每个医生都懂头发的哦，可能他自己也光头了。我就问他，那他不但不医治我，不但不为安慰我，还讲一些令我非常难过的声音。他说，牧师你没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老了，这一点帮助都没有。那后来我只要读圣经，读到圣经怎么说啊？如果神不准许，你一条头发不会损坏。所以读完圣经我就明白了，所以每次洗头就 地上的头发，我说感谢主，主容许你离开我的身体，拜拜。对不对？你叫顺服，你叫安然，对不对？你不然的话，你整天在里边心中很不安啊。我告诉你，身体每一部分都有用，每一部分有用。你看看你的手，你的手有几个手指头啊？有来有六个，一般正常人只有五个而已，对不对？五个。有天我在想，为什么五个不一样的呢？五个，有高有矮，有肥有瘦，有没有看见呢？每一个姿态都不一样的，但是每一个的功用都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打手印的时候有用啊，没用。这个什么用啊？这个煮菜试味道的时候这个有用啊，没用。中间这个有没有用啊？这个不要乱来啊。这个怎么用啊？这个戴戒指的，结婚戒指的啊，对不对？有人说订婚在这个，结婚在这个，我不晓得对不对啊？不要挂错啊。那这个怎么用啊？这个用途太广了，别的不能去啊，这个刚刚好啊。你说如果你是教会中，这个有没有用啊？这个最小的就是最好用啊。短小精干的，告诉你有没有用？有用。我在想，老天，如果我的手都一个 size 好不好？五个手指头一样 size， 一样肥，一样瘦，五个一样的话，你说好看不好看？不好看。有什么好？打乒乓好？有什么好？我告诉你，神给我们不是每一个都一模一样的。你看看你的手，也看出很多美妙的道理来。神给我可能是这个，给你可能是这个，耶稣给你可能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不要小看自己。我们中国人有句话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神拯救你必定有用。你千万不要讲一句话，我常常听见基督徒讲的，我说牧师很久找你不见你啊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哎，对不起牧师，我这段时间太忙没来，没关系啦，教会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这个来不来都没关系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讲这些话，你不要讲这些话，一讲个话的话，你就马上最好是安息主怀了。既然多一个不多，少了一个不少，你活来干嘛？明白吗？不是多余的嘛。我告诉你，在神的家里面没有多余品的，没有多余品。就像你的身体从头顶到脚每一个都有用，没有一个是多余。所以我们活在神的家当中，必须要归我属于这个身体，必定神要用我这个身体当中，没有我不行的。这句话不是骄傲，你明白吗？有人是想到另外一方面去。我在菲律宾有个教会是这样，教会是选举的，你们听个选举，你们教会有没有选举啊？有哈，好好去做。那但是教会是选举，哇，选举很多问题。那个长老去选举，结果选不中，他以为我怎么有头有脸，应该选得中，结果选不中，他不高兴，那个选举不对呀、啊，那个教会哦，这人。有眼无珠，我这么大的人才都看不中，不算，重新选一个。啊，他厉害了，一句话重新选过，因为你可能选举有问题，重新选咯，选中选不中，一样选不中。不中的话，好、哦，既然如此，这个教会我不留在这里。你看，如果我离开了，这个教会就会倒下去，就垮台。能不能讲这些话？不要讲这些话，不是。你不在他的夸台，可能你在还早点夸台，告诉你。没有讲这些话，不对的。不是没你不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是属于这个教会。我是属于基督的身体。神啊，既然我造了这个地方，我的用处放在哪里？神让我们这个地位被改变，我的身份被改变，非常重要，弟兄姐妹，非常重要。 神恩待我们，有两点，这活在一个归属感当中的人，有两点你要注意。第一，你是主，你不是客，是主不是主耶稣的主啊，你是主人，你不是客人。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，你不是做客，做人客，你是主人。你在这里欢迎弟兄姐妹，他像我讲，下午所讲的，有人来教会去等人家来招待，等人家来服侍。有些人去了教会，在主动去服侍。我告诉你，哪一个是主，一个是客。你信主几十年，你还在教会等着人来服侍你，你还是做人客，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这个教会是我的家，我是主人，记得我是主，不是客。第二，我是给，不是得。有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为什么不来？因为没得着，没有得着。我希望在教会有所得着，那有所得着这个心态好像对，但是其实不大对的，不大对的。如果这个是你的家，是不是你每天来家都拿样东西走的啊？每个礼拜回爸的家，爸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？那每个儿子拿样东西，你爸早晚都通通的拿光了给你啊。你来到家当中，你不是拿东西走，你乃是我能够贡献什么，我能够帮助这个家做什么，因为我是家中的一份子，我是应该给的，不是来得的。这个心态很重要。其实我们可以得，但得不是我的目的，得是一个结果。我再说，来教会有没有得？有，但不是目的，是结果。其实坦白说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心里面存着给的心态，其实你必定有所得的。听得懂我这句话吗？如果你每次去存着给的心态，每个礼拜你必定有所得。得是一个结果，得不是你的目的。主啊，我今天礼拜堂我能够给你什么？圣经不是说吗？你不能空手朝见神。空手朝见神，当然古代是解作要带礼物奉献给神。今天我们基督徒除了奉献之外，你还带什么来？带着个心，带着服侍来。主啊，我要给你什么？主啊，我要给这个家什么？我要给弟兄姐妹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当有这样给的心态的时候，结果每一次你都丰丰富富的得着。清楚吗，弟兄？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真的。你存着给的心态来，你必定有所得。因为得不是你的目的，得是你的结果。因为这个家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是属于这个家，这是很重要。这是第一点，要认定你的归属感。那因着归属的缘故呢，第二件跟着来的，就刚才这段圣经所讲的，就认清你的责任感。当你属于一个团体的时候，你放在不同的位置，你就有不同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头有头的责任，眼有眼的责任，手有手的责任。正如保罗说的，如果全身都是眼，去哪里去闻呢？如果全身都是手，去哪里去看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不同的肢体，不同的部分，所以看看你是哪一个，属于哪一个。所以同样的，去看见你的责任在哪里。一个基督徒必须在教会当中，他有一个责任。神将不同的恩赐给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活出我该有的责任。那所以这个责任当中呢，我看看我们的摆在什么地位当中，我的身份是什么，我的恩赐是什么，神给我有没有尽好我的本分去服侍神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他摆在不同的位置，他的价值就不同。我们本来的世界当中没有什么价值，有的都是俗世的价值，没有属灵的价值。这些神将我们移到爱子的国度当中，移到教会当中，我们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归属感，也清楚了我们的本分，地位改变。你记得吗？地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。一个很简单，一罐汽水 放在路边的汽水机器几块，一块钱一罐。放在五星酒店多少钱一罐？同样一罐汽水20块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哦。啊，30块啊，50块啊，哇，厉害啊！同样一罐汽水，不看你什么酒店哦。那个五星酒店当然50块啊，那么六星酒店呢，得60块啊，对不对？肯定在酒店里面喝的汽水，一定比路边的汽水机器贵很多。同样一罐汽水，不同放在不同的地方，它的价值就不同，清楚吗，弟兄姐妹？你跟我同样一条命，放在世界不值钱，放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？神看我们为珍为宝，值不值钱？世界可能看不起我们，但神看得起我们，神用我们，让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用在他的国度当中，我们有永恒的价值，你说好不好？我们人生不过是短暂的，几十年就走了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但神竟然爱我们，让我们本来短暂的 有限的人生，让我们能够延续下去，有永恒的价值，你说宝贝不宝贝？因为我们身份不同了，地位不同了，放在神的家当中，我们就有不同的责任，不同的用途，就是帮助我们。其实在这个身体当中，不单有我们自己的本分职分，这个职分呢，也是彼此互相的帮助的，彼此帮助。那在教会的服事当中，我要弟兄姐妹好好来祷告。彼得特别论到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这个世界末日尽了。当然我们都常常听很多这类的消息， Harold Camping 是第一个有名的人，他乱讲的人，乱讲讲讲的乱七八糟，后来神给他说，我告诉你很多这些的世界末日的这个传言，只是 让人越听越恐惧。但是圣经有没有讲这个世界有一天也结束的？肯定的，耶稣再来世界结束。在圣经所强调的主耶稣来世界结束，强调不是那个恐怖的景象，那是带出基督徒有福的盼望。主再来世界的终局，基督徒不是悲哀的等候，而是充满了盼望去等候，因为我们迎见荣耀的主。我们怎么去见他？所以彼得讲完之后，他没有告诉我们哇怎么多悲惨呢，反而告诉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，要彼此的在神家中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记得吗？好好用侍奉神，好好的用彼此相爱来等候迎接耶稣的再来。全本新约圣经论到主再来的时候，都是非常强调人的准备，准备，因为他一定来的，你怎么去见他？其中有一点，彼得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好好服侍神来等候主，不是吃饱饭坐那边等耶稣来，不是，也不是穿了白袍在香港的太平山等他来。这个几十年前他们就又做过了，我小孩的时候就听过了，那个教会说耶稣要来了，世界末日了，这个教会的说通通通的基督徒就穿白衣，拿着圣诗，用诗班来到太平山去唱诗等候主来，唱到天亮耶稣还没来。再看一看啊，对不起，算错了，在下山。我告诉你，这真是乱搞，怎么等候主？主耶稣如果明天来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做什么啊？如果明天来，今晚上做什么啊？继续听关牧师讲道。还有呢，散会叫做什么？听说你们有杯面晚上，对不对？继续去宵夜，用你平常所做的生活，每一天一样的等候主耶稣再来，用一个这样的心态，常常预备耶稣再来。那个牧师讲得好，我套用他的话，有两件事我们不知道的：第一，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；第二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。对不对？很真实的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。有人说他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，他比耶稣很棒，因为耶稣说我也不知道，他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比他还知道，那比耶稣更耶稣。我告诉你，不对的，这个不对的。但是要好好准备， 服侍主的等候是最积极，是圣经的教导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看看你的恩赐在哪里，有没有恩赐啊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每一个人一定有恩赐。那我对恩赐的解释有两方面。第一，恩赐有什么？有这个啊，怎么样？叫做先天的，有后天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所谓先天后天，不是你这个生命，那是属灵的生命。先天就说你信主前就有了，有些恩赐是信主后才有的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恩赐是信主前有的？比方有人很会弹琴，信主前就弹的一手好琴，有没有这些人？有啊。信主后他用这个恩赐服侍神，本来是弹世界的音乐的，后来弹什么？弹属灵的音乐。我在菲律宾有个弟兄团契里面有个弟兄弹琴的，以前他就是弹 Lightcup 的这个琴手，弹得非常好，不用看谱的，跳弹的时候几乎都跳起来的这种弹、哦、那么信了主之后他不再弹，不吹 Lightcup 在弹琴，在一个兄弟团契来弹诗歌侍奉神，好不好啊？有的。那有些人是后天才有的，比方领唱诗，你以前没信主用不用领唱诗的？没有，你炒饭差不多，领唱诗没有，对不对？你不会领唱诗的。还有呢，教主理学，信主前有没有教主理学啊？没有的。讲道分享以前有没有的？没有的，信主后才有的，对不对？有些是这样的。那我就是，我以前不会讲道，我根本不晓得，不会讲道，讲话对这么多人讲，我吓死了，告诉你。那我这个见证明天告诉你好不好，让你们吊你们胃口一下，明天再告诉你。啊，真的，我很感谢神。那感谢主，慢慢学慢慢学，诶，就来了。你慢慢学就会侍奉了，后天来的。我们每一年都去乌克兰传福音，几乎每年都去。以前是跟一个牧师他带队去，后来这个牧师不能去了，就交给我们教会。我感觉很有意义。乌克兰很多中国的学生，中国去乌克兰读那个音乐，大部分读音乐的，读声乐，读弹琴，读指挥啊，音乐非常棒他们。而且少部分呢是读经济，读声乐是很多。那么福音营地当中的音乐家多得不得了，都是年轻的。有个小姐妹，她但我很佩服他们哦，十来岁一个人从中国逃到乌克兰，言语也不通，我真的你们太勇敢了。特别是小女孩，有个小女生，她跟她男朋友两个去哪边读书。有一天我们营会的时候，我们去公园玩，遇见一大堆中国人，她哇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说我们从美国来的，帮助这边的学生开个福音营。她说在哪里啊？我们在某某地方，欢迎你来啊。结果第二天她真的来了，她真的来，她两个人来，就当天她信了主。信了主之后呢，哇，她歌声好得不得了，都是去 opera 比赛的。后来这已经八年前的事情了。这八年来哦，他常常有时候去比赛，去这个什么俄罗斯比赛，去德国比赛啊。他有会拉 cello， 但最重要他是独唱。有一天他信了主之后，他学习唱圣诗。有一天在外面，我在房间书房预备道理的时候，他在外面唱，最知心的朋友，唱得真好啊。我从来没听过女生，我在这边都是男生，这个 solo 里都是男生的，为什么今天有个女生呢？原来是她，她说我要学唱圣诗，唱得真棒，这个姐妹。诶，她本来就有这个才干，信了主之后，今天她开始用她的声乐来服侍神，多美啊。八年来这个小女生很成熟，很爱主，好好的服侍神，为他们能感谢神。我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好好看你的恩赐，恩赐在哪里？如果你没有，你好好祷告，说我怎么可以服侍你？我有心要服侍你，主给我恩赐。雅各书怎么说？缺少恩赐、缺少智慧的，你求那个后世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他怎么样？一定赐给你。真的，我不会讲道，我神啊，你既然要我做传道人，我不讲道。没有讲到的这个恩赐怎么办呢？主啊，你就给我。但是主给你的时候，你要付代价，慢慢操练，慢慢慢慢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好好 看看你的本，你的恩赐在哪里，好好用你的所有的才干。不但如此，神让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彼此有没有互相的关系啊？整个肢体，每一个肢体不同的功用合起来，整个身体就产生生活了。身体是彼此互助的，虽然功用不同，不是互攻，乃是互补。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我跟你不同，我看扁你，我看轻你，对人有偏见。那我你恩赐不如我，我比你好，而且看这个对人看不起，这不对了。彼此之间，我跟你不一样，那不是看扁别人，不是。偏见什么意思？你在吗？偏见，这个偏字怎么写啊？人字旁一个扁，把人看扁，这是偏见。很多时候我们去看扁别人，我比你能干，但是不是的，神要摆在一起，你有不足我来补你，你不可能通通有的，你总有不足的地方。我虽然有些我叫很少恩赐，但是没有我的不行，大家合在一起。我很多故事，或者我只要几天在你们两天在你那边，我喜欢讲儿童故事，我不是当你白痴啊，我是喜欢讲儿童故事。儿童故事很有意思的，记得吗？有一天，那个呢，眼睛、鼻子跟嘴巴，他们合起来开会。他们说，我们是上等部分的，我们不要跟脚打交道，脚是下等的，我们上等不要跟下等的来做朋友。好，我们是卑格，我们是排斥这个下等。脚没办法，你们三个我一个，所以脚没办法，叫默然接受啊。但是呢，有一天这个眼睛有需要了，听说外面的花园的花很漂亮，我想去看看。这个脚说什么？罢工，我不动。你既然排斥我，我就罢工。所以有没得看呢？没得看。看来肚子饿了，嘴巴需要吃东西。听说某某餐馆的 buffet 很好吃，我需要去吃一顿丰富的晚餐，我想去吃哦。结果能不能吃？那你们都很聪明的哦，你们不是小孩了吗？你们哦，那这个不能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脚罢工，所以既然你排斥我，我就罢工哦。所以也不能看，也不能吃。轮到鼻子，鼻子说没关系，你罢工，你罢你的。我没有什么要求，我也不吃，我也不看，哼，你赖我不和。他说好，故既然如此，我带你上厕所。好不好？肢体不同不是攻击的。这个儿童故事告诉我们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是同工，不是同工，对不对？不是排斥。脚跟眼跟耳朵跟嘴巴跟鼻子的功能不一样，但并不是排斥，那是互相的互补。现在弟兄姐妹有很多服事牧师不能做，我需要弟兄姐妹。教会不能没有牧师，对的，但是牧师也不能没有会有。牧师不能没有你们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我们互相需要的，合起来才是一个家，还是一个身体的功能，不是彼此排斥。如果互相排斥的时候，谁受害啊？整个身体受害。刚才故事还没完，所以结果呢，因为站着厕所太久了，就反胃了。所以胃说，你们吵架害我反胃，所以结果身体也不舒服了，对吧？整个身体都受影响，对不对啊？不是你受亏损，是整个身体受亏损。真的如此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同工跟同工之间有问题，牧者跟会友有问题，会友跟会友之间有问题，我告诉你，谁受亏损？整个身体受亏损，主的名受亏损，不单你受亏损，是整个受亏损，对不对？看出来是，那个人发生问题，诶，那是基督徒啊， 一知道是基督徒，第二句马上问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教会的，基督教还是山谷的，马上问，很自然的，对不对？很自然问。当然问到，哦，原来是某某教会的，那我告诉你，不单你一个受亏损，整个教会都受亏损。有一天他听见这个教会这么麻烦的话，有一天他遇见另外一个基督徒，你是哪个教会啊？那个教会的，那个教会很惨哦，我们在受亏损，对不对？不单单是你啊，整个主的名受羞辱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好好的来认识自己，好好的把守自己，好做个尽忠职守的基督徒，好让我们不是白占地土，没有好好的为主来发光。好，第一个归属感，第二个什么感？责任感。第三个我想来想去只要用这个字最好，相交感。是不是跟本娜娜一样的相交？我问过人啊，我去补课的，相交跟圣经的相交是不是同音的？他说对，同音，那就安心了。不小心问我的广东国语啊，相交感。我说相交不是 banana orange 那个相交，是相爱的相，交往交通的交啊。圣经用通常用这个相交的，相交就是团契的意思。我感觉还是用相交比较好。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有没有需要相交感呢？我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一个团契啊？不是一个人，乃是一个团契。在团契当中，我们不是一个人生存的。神将我们放在教会，是要我们跟旁边的人有责任的。不是我来礼拜堂，不管前后左右的人。我鼓励弟兄每个礼拜开始，不妨做多一点。前后左右的人我们打个招呼，认识最少有四五个，你不认识的人跑远一点去跟他打招呼，跟人有接触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如果没有参加团契的话呢，我们来教会只要崇拜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很孤单。因为没有团契的话呢，很难认识其他的人。主的崇拜是单向道的，但是必须加上团契你才能够完整。团契是互动的，崇拜是单向道。对，崇拜完就走了，可能你旁边的人是谁你都不认识，对不对？不够的，必定参与团契。所以前三个礼拜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一定参与一个团契，去抓他，在门口摆一个摊子，出一个抓一个，有没有团契签名？就抓了很多人来团契啊，不，这一招蛮管用的，就很多人就来到团契。因为很多人新朋友来别的教会来的，他不习惯参团契的，他就不来了。你记得吗？有些基督徒很厉害的，他竟然在一个教会聚会七年没有认识人，没有认识他是谁。他是极端有资格做 CIA 的，告诉你，几年没有人认识他，你说有本事不本事？很厉害哦。但是我们不要做这个，教会不需要 CIA。所以需要每一个人我都彼此认识啊。有很多人可能在别的教会受伤了 hurt 到了，所以来到这什么都不管，静静来聚会，但好像自鸣清高一样，我不管世事啊，不去人沾烟火，好好的敬拜神自己。我跟你不对的，也不对的。在有些大的卡车，大的 truck 这边我没有注意啊，在东南亚常都有的，都有一个牌写作For safety, keep distance. 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 for safety, 我们 keep distance. 所以离开远远比较好，不要亲近，一亲近有麻烦，不对的。如果每一个人都离开很远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礼拜堂不够做，所以每个人都离开远远的，对不对？不对的，要接触。我跟你要相交，要彼此有关系，要互动。所以我说基督徒一定有三个聚会你要参加。第一个主日崇拜，第二个是团契，第三个是成人主日学，一定参与。聚会来说这三个是基本的，最基本的，真的，如果你好好健康成长的话，这三个聚会你要参加。如果要参与的话，加上第一第四就参与侍奉，让你有进有出，有 in 有 out。 所以 in and out 不错，那个餐馆 in and out。我们人生不断也是 in and out 嘛，刚才去中饭是 in 啊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如果没有 in 没有 out 的话，这个是死海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彼此真的有互动，我说要进要服侍神，这个才对的。所以一定三个聚会，除了崇拜不能少的，除了崇拜你单向道领受神的话不够的，要参与团契，跟弟兄姐妹有关系。第三，成人主日学，好好研读神的话语，你单单自己灵修不够的，要参与有系统的读神的话，所以主日学的老师好好栽培，让彼此的得着教导。哎，弟兄姐妹要一起互相的成长，很重要。好了，在这个相交感当中呢，你看看，要从九到十六节这段圣经当中，有两件事情你要注意。对不起，我要年纪大了，这篇有些道在教会只讲四十分钟，来到你们这边要讲一个半，一个钟头十五分钟，还是不够时间，厉害哦，这是年纪大了，口水太多了。OK， 那最后你看两点。第一点，要活在相交感里面的基督徒，要两点你注意。第一，要七成之爱。七成不是 7%， 七成是七，成是诚实的成，七个成，七成之爱。慢慢解释给你听哈，七成，要七样的成，这个爱需要有七成。那比方说爱人不可虚假，什么诚呢？真诚，听懂吗？开个头给你就了解呢。第一个真诚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是指在这个虚假呢，就是一个假的爱，有没有真有没有假的啊？再说爱有没有假的？什么都有假的，什么都要假，这个世界对不对？奶粉有没有假的？有啊，他们以前中国大陆他假毒奶粉，假奶粉，他们很难过，被人攻击。最近纽西兰要毒奶粉了，他们很高兴了，我们有，你们也有啊，对不对？他们要毒奶粉的，对对，有些人还夸口，什么真没良心的这些人哦，怎么可以将三聚氰胺放在奶粉里面呢？真没良心的。我们就有良心了，我们不过将奶粉放在三聚氰胺里面而已嘛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真真假假，什么都有假的。信徒有没有假的？有。牧师有没有假的？你们这个别大声一点啊。有。为什么有假的？因为凡是宝贵东西都有假的，凡是最宝贵又有假的。美金有没有假的？有。假钞有没有假的？看来都是假的嘛。我告诉你，我有天回香港，我弟弟告诉我，哥啊，你知道吗？最近香港什么都有假，只有一样是真的，强盗才是真的，骗子才是真的，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假骗子？没有，什么都有假。弟兄姐妹，教会当中我们不要来假的，主是真的，彼此坦诚相对，弟兄姐妹要真诚相待，需不需要啊？需要。不要口里表面说你好吗你好吗，心里说你还没死，这个不对啊，这个不对啊。不要虚假，所以爱人不要虚假，所以要爱要真诚。第二呢，第十节，爱弟兄要彼此亲日，所以爱要日诚，爱不但要真诚，爱要日诚。凡是有爱的必须是日的，不是冷冰冰的。你有没有看过爱人爱的冷冰冰的？有没有啊？你看见男女相爱有没有冷冰冰的？没有。如果你爱到个地方发高烧了差不多，我告诉你，爱到糊涂了差不多。高烧的人就是糊涂啊，在恋爱深度恋爱当中的人是最糊涂的，他的 IQ 低很多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这是真的爱，真的告诉你，爱得太理性的话，这个人还没谈恋爱。爱人爱弟兄要彼此亲日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？第三，爱是怎么？第十节，爱是什么？嗯，爱 彼此的怎么样？第十节，看见没有？第十节，爱弟兄彼此称日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爱要虔诚。一个推让的人是不是要谦卑啊？一个虔诚需要谦卑。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有爱的人就会推让，没有爱的人就当仁不让。凡是看见人都他都不让，叫当仁不让。我告诉你，谦卑的人就会让。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腓立比书说的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什么意思啊？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，看他为重要。这个谦卑的人看别人比较重要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比较重要，这叫会蒙福。今天教会不蒙福什么原因呢？每个人看自己比别人重要。我告诉你，我比你重要，这就很麻烦了。每个人看别人重要，一个谦卑退让啊，虔诚是需要的。那么第四呢？第十一节怎么说？第十一节，殷勤不可懒惰，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殷勤不可懒惰，充满了热情日爱主的人，他服侍必然是忠诚的。爱是个忠诚。如果你参考一下上面很多专一专一专一，对不对？做什么要专一，爱是忠诚的，爱要忠诚。第十二节，第十二节怎么说？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一说爱能够使你全心全意的面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环境，你都可以走到底。所以爱要切诚，结诚，对不起，结诚，竭力的竭，竭力的竭。结诚一说，这个诚意是不受任何的限制，不受任何的影响。无论环境怎么变，人怎么变，我对主的结诚不会被影响。竭诚服侍主，竭诚跟随主，这个爱是非常宝贵的啊！能够有这份爱，可以冲破一切的困难。这是第六啊，这是第五。第六呢，十三节，第十三节怎么说？十三节，我们很快讲完它哈。十三节，是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字怎么解？国语自成啊，自有的自。执事的执事下面做个手，怎么读啊？这个字啊，至诚哈啊，这个就是至诚，就是说一份很重不改变的诚。一说无论环境怎么改变，爱是常常注意哪些有需要的人，做他忠心的好朋友，忠心的朋友，就是一个至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可要一味的款待，不是说每次请人吃饭就要一道菜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一味的款待表示什么呢？是表示专注和始终如一的意思。我服侍你，我爱你，无论怎么改变，我始终如一，一味的款待。这个始终如一就好像我们证婚的时候，男女双方交换戒指。牧师常问啊，无论环境怎么改变，我爱你始终如一，对不对？也许我们换圣经的字，无论什么环境，我永远是一味的爱你，这合圣经的这个啊，这不改变专注的意思。这是第几样啊？第六样。第七样，你看十四节，十四节，逼迫你们的怎么样？给他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要怎么爱呢？坚诚的爱。所以坚诚的爱，不是说人家对你怎么样，你同样对付他。逼迫你们的，反而给他什么？给他祝福。意思说我对你的爱不因为你怎么对我而改变，我爱你不因为你不懂得欣赏我的爱，好，今天我对你爱就减少，没有。所以坚诚的爱就是不受你怎么对待来影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活在神家里面的基督徒，我们需要这七成的爱，清楚吗？有没有漏？七成的爱，不是 7%，诚意的诚，啊，七怎么样？啊，坚诚，坚定不移。所以坚定不移就是说，无论你怎么变，不会影响我的爱，而是坚诚的爱，坚定的，坚固的坚， 清楚吗？我对不起我的广东国语啊，要广东人才听得懂的啊。最少今天晚上听懂吗？这七成的爱，这七种放在上，我感觉对我很有帮助，很有帮助。那除了七成之爱呢，还有三同之情，三同之情很好记哦。七成之爱，三同之情，怎么说呢？那请你特别注意第十五、第十六节，一起来读。与喜乐的人怎么样？同乐。与爱哭的人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视高大，但要辅助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这里有没有三同啊？那活在神家里面的人，互动之间需要七成的爱，三同的情，三同之情，同乐、同哭与同心。我问你，跟人同乐容易还是同哭容易啊？同乐容易，同乐比较容易，同哭比较不容易。我告诉你啊，没有绝对的啊，我个人的见解，根据这段圣经，我发现同乐比较不容易，同哭比较容易，明白吗？不明白？听我道来，告诉你，为什么同乐比较不容易呢？保罗将它放第一，第一你搞清楚了，你通过了，那么同哭就容易了。为什么同乐不容易啊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跟他同乐？我问问你，为什么他怎么快乐？今天因为他开家庭感恩聚会，为什么开家庭感恩聚会？因为他得到很多恩典，买了新的房子，新居落成，感恩聚会。不但如此，听到做见证的时候，他感谢神，我丈夫有博士学位，我本人有硕士学位，我的儿子也拿到博士学位，我小女儿有学士学位，哇，每一个都是士。那你呢？你什么士都没有，你只是男士一名，明白吗？搞不好你变成烈士。你听人家有博士、有学士、有什么事都有，哇，有新居落成，感恩，这好快乐、你能不能跟他快乐？能不能？很不容易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马上比较，他有你没有，他买新的房子，豪宅落成，你呢还住在 apartment 206。我以前刚来美国的 apartment 就是206。我问你能不能快乐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比较之下，你会妒忌，你能够克服这个心态，我告诉你，你顶呱呱，你不是薄呱呱，你顶呱呱。告诉你，真的，不要信那个信，信顶好了。告诉你，真的，你能够跟一个比你好的人，跟他一同快乐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心态不容易的，这个心态不容易，我们很容易妒忌啊，很容易妒忌，很容易比，我们很喜欢跟人比。你住房子越来越大，我要比你更大；你开的汽车越来越大，我比你更大。结果我开 bus， 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愿意比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比很要命的，很要命，人比人会怎么样？气死人了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真的。所以同乐很难了，告诉你。所以保罗放在第一，你能够胜过这点呢，同哭就难，就容易了。为什么同乐难呢？因为他比你好命，同哭呢，他比你苦命，明白吗？为什么你哭啊？哎呀，怎么惨啊？我跟你哭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哭比较容易耶，但是当然也不是假的了，假不出来。有一次我去探访，看那个姐妹哭的半条命，我说为什么哭啊？她说死了死了。我说谁死了？牧师都不知道，你丈夫死？我不敢说了，谁死啊？我原来丈夫死。她说没有，我的狗狗死了。小狗死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养狗的人啊，看见人狗死了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我没有养狗，所以我心里还高兴，哎呀，C 信归狗死的不要紧，但是一个养狗的人呢，狗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哎，对不对？养狗的狗是他最好的朋友。那广州人很少养狗，要养了狗再吃。我靠，不对耶！他是最宝贵的伴侣，他死了他给走去切马路给切撞死了，好难过。那你跟人同哭哦，你如果没有个同理心呢、啊，同情心、体恤的心呢、啊，你很难跟他同哭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能够胜过同乐，你就容易同哭，因为同乐他比你好命，同哭他比你苦命，所以比较容易啊。但是需要真心，需要真心。那不要讲同乐跟同哭，我看了瑞典有句话，有一些瑞典的 idiom， 他说什么呢？啊，翻成英文他说 ：share joy is double joy，share sorrow is half sorrow。很简单哦。我看他翻成中文，你看我翻的好不好？分享喜乐，乐加倍；分担忧愁，愁减半，好不好？Share joy is double joy. Share sorrow is half sorrow. 如果你跟一个人分享你的快乐，你两个人都快乐。你跟一个人分担你的忧愁、难过、痛苦，你的痛苦会减半。所以为什么需要教会？为什么需要真心的弟兄姐妹？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团契？为什么需要有相交？因为我可以将心比心，能够在这里我找到心灵的安慰，因为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走过艰难的道路。主当然帮助你、爱你、带领你走，但是我需要同伴。所以这弟兄姐妹，那我哭的时候有个肩膀给我哭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在看前两天，我有个教会一个姐妹，她的女儿20几岁，在 LA 读博士学位，20几岁，脑已经有脑瘤 cancer， 他很强，他不需要妈妈来陪他，一个人照常生活、照常读书、照常做他的事情，太坚强。这个姐妹，他妈妈也不忍心呐、啊，所以偶尔去 LA 去看看他，因为他女儿不给他来啰嗦，太啰嗦，他来，那一然来的时候，他有什么闷气啊，就发在妈妈的身上，妈妈说。你对人都不会这样，对妈是这样，那妈不了解。后来有个朋友劝解他，他说：“伯母啊，你不知道，他其实满身都病的话，他有时候遇见困难，他向谁倾诉啊？不是向你发泄，他可以向谁啊？你是他妈啊！他听的时候，他心中安然，他怎么能够接受？因为我这个女儿不向我发点脾气，是向谁啊？”他不敢向别人发脾气，妈能够给他发了，他能够疏解他心中的困难。兄姐妹，如果有人有一天找着你，让你发泄闷气，你就给他发泄吧，因为在别的地方他找不到，他因为信任你才骂你一个，清楚吗？就是他知道你不会乱讲话，他信任过你，他将那个重担交给你。分担忧闷，忧愁减半，对的。哎，我们跟他有时候真的就是遇见困难哦，我们不需要讲什么话，讲话也没用了，跟他一起哭吧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我们开口讲话还讲错话，不如跟他一起哭吧，弟兄姐妹，哭一哭，用手抓抓他，拥抱一下他，我告诉你，他心灵就舒服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一份爱不在教会里面找，去哪里找？我问你，对不对？需要一份真诚的爱，同乐同哭，还有第三，同什么？同心的服侍 ，live in harmony。同心不是一条心，不是 same heart， 不是，而是一条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参加诗班你都知道了，好的诗班有几步啊？四步，第一步叫什么？Soprano， 第二步呢 ？Alto， 第三步呢 ？Tenor， 第四步呢 ？Bass， 有没有第五步呢？没有。好的诗班，四步唱出来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四步，是听见一个 harmony， 这就是圣经这个意思。
Harmony，
你有你一步，他有他一步，好的诗班四步唱出来，没有四步的叫一个和谐的声音，不好的诗班四步唱出来变成五步，这是怪音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不和谐，不和谐。和谐就是说没有听见你，没有听见我，在服侍也没有将你突出，没有将我突出，那是突出什么？突出那个合一的见证，这是圣经所讲的同心。在当中需要这样，不是一个人去教会，是一般人才去教会。记住这些，不单有归属感，不单有责任感，还有什么感？相交感。活在一个相交团体的当中，我们需要什么呀？有七成的爱，有三同之情。求神帮助你，时间的关系我讲得太快啊，好好回家再思想，晚上睡不着拿开来看，好好思想他，不要做梦，好好思想神的话，一定帮助各位好好走过来。重新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在你话语当中彼此得到提醒，彼此得到帮助，说我们需要你，你将我们放在个属灵大家庭当中，一定有你最美好的旨意。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，还是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走人生道路当中，我们不至于孤单。求主保守你的话，也保守教会，让你的教会虽然经过水火，但是我们深信有一天必定叫丰富之地。所以让我们在困难当中，我们学了很多人生的功课，永远抓住你圣经的真理，抓住你真理的标准，什么都可以放弃，你的话的原则我们绝对不能放弃。求主恩待师父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好好活在一个具体的里面，活出美好的见证，那你的名得着荣耀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